哎，开会喽！
好想进步去原地踏步，没过几关，英文不好，都不知道同事底雷攻杀小。
两位阿伯每个礼拜台美起来，在科技处找梗话，听完就能来个 smart talk。
迷人可爱的电视形象，
再花样一点科技渣男，上班下班陪你打开萌
梦
站
起
来。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礼拜的萌萌站起来，这是一个台美每周科技闲聊的 podcast 节目。等一下。每2周科技闲聊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 Dave，
我是 Teddy。
哇，我跟你讲，这礼拜呢，小小的不得了，怎么样？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录音的当下，好不好？非常值得纪念。现在是白色情人节，
什么鬼啊？我们哎，而且我跟你讲，哦，没有，我看错了，
怎么样？
没有，因为今天是3月14号嘛。
对。
那我想说，我们这个是又四又有一又有二，然后我想说，是不是、你知道吗？第3季第14集没有看错了。
哦，不是不是。
但为什么会觉得白色情人节很重要啊？为什么那么多情人节啊？到底要多少个？
你知道，就商人做出来那个
迫害男性的，
应该不会迫害男性吧？因为这是毕竟是这个是男性受益的日子，少数少数。
但哦我哦好
对对，
自曝其短，我没有感觉到，
我也没有感觉到，
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哎、欸。
但还有但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是爱因斯坦的生日。
认真吗？
没，认真认真认真。真的是
他不会什么拍什么圆周率节吧？没有，就他生日，
就他生日。但今天也是什么拍 day 啊？但这干嘛？这日子能干嘛？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对不对？爱因斯坦生日听起来比较重要，又不伟人、
啊这个是，这个就可以理解它的重要性了。
没错，所以大家也不要再过什么白色情人节了，好不好？
那、欸、你先提的。
那个我们以后就说，哎，今天是爱因斯坦的生日
哦，
对，
所以送花，然后我们就说，哦，因为今天爱因斯坦生日，我们真的很开心。
对，就是有一种自己高大上，
哇，
学霸，
好像很有知识的感觉。
没错，没错。
然后女生收到花也会觉得很开心，虽然我们在那边讲一些鬼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吗，五四三，但他们觉得有收到花就好了，管他是谁生日。
对，但是白浅是男生收啦，不是女生收啦。啊
但为什么我看我同事今天还说他 买蛋糕回去给他老婆吃？
哈，他有病哦、喔！
怎么会说出这种背叛男性的事情呢？对不对？
老婆要给他吃、欸，哎，这样不对吧？这样太累了。
给他吃什么？好好，
对对，好，好提醒大家一下，但是大家听到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过了。但没关系，好不好？那个各位听众还是可以，哎、欸，这个慰劳一下。我们那个白色情人节没有过，那补偿你一下，
就是帮爱因斯坦庆个生。
对对对对对对对，给你吃点好吃的。那个，哎、欸，上礼拜我们讲了一整集的 Vision Pro 嘛，那后来，最近你有开出来用吗？还有什么其他心得吗？
我因为我们两个礼拜录一次嘛，那上礼拜其实跟现在距离应该也真的快两个礼拜的时间。
对对，
这两个礼拜之中，我只有前面几天我会晚上兴致勃勃的带着他看电影，或是看 YouTube。
Okay, 兴致勃勃有勃勃，
欸、兴致勃勃，你懂的。
好
哦，但我想要先更正一件事情，
好，
就是其实 Vision Pro 上面其实是有隐私模式的。所以大家就是还是可以去你喜欢去的任何网站，然后不用把你所有记录清掉，这个先更正一下。然后我们有一个朋友，他给了我们一些知识，就这个朋友他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我们非常忠实的听众，然后他也是这个行业的专家，然后他就讲说，他其实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就有讲过，就是 Vision Pro 他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它有可能是可以看穿的，然后也有可能是什么没办法看穿啊，叭叭叭这些东西。那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人讲的很准啊。那反正他又讲一些东西，我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其实你如果去看一些这个成人网站的影片的时候啊，他们现在都是拍那种特殊版本，就是会有两个人在上，不，两个好像叠影这样子。那你就要透过 VR 眼镜去把它叠起来嘛。
对。
那我们上次就讲说，哇，那个 Apple 浏览器不支援这些东西，所以看以后会不会支援。他说，其实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就说那个影片呢，其实是因为以前的 VR 眼镜没有那么的先进，所以他必须要把它用拍成这个样子，然后再让 VR 眼镜把它叠在一起。可是 Apple 的这个软硬整合能力太强，所以他们已经把这个画面已经把它叠在一起了，所以以后其实不用特别去看这种专为 VR 拍的影片，而是你去找那种第一人称像 CS 那种，那你就可以有那种非常强大的临场感。所以反而不是说 Apple 没有去支援这些东西，是那些东西他们在做的时候技术没那么先进，所以只好用一个土炮的版本，但 Apple 已经一步到位了，所以以后大家会回来这一条我们现在看到的路，就是你现在看 YouTube 啊干嘛，他看起来很正常嘛，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哦，所以就是也像是大家都还在用那个录音带，但是 Apple 已经跳到 CD 了，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类似这种感觉，就是他们的技术已经很先进，所以我们不用再回去说，啊，我们要支援录音带啊干嘛之类的，我们就 OK 从 CD 开始，这样就可以了。
哦，
嗯，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什么，哦，这个技术很复杂啊干嘛的，他说我画个图给你你就会知道。那因为他本身是光学专家，然后我就想说，哦，他可能是要画什么光学的图，那我会顺便学一下物理的知识。没有呢，他结果直接就网站那边截那个图给我看。我上班，然后那个 Telegram 打开，那种图在那边，哎呀，吓了一跳！哇，这个科学如此的令人喜爱啊！忍不住多看几眼之后，就赶快把它划过去了。
懂懂懂，哇，那反过来说，就表示现在大部分的拍出来的片其实都没有办法用这个眼镜看到那个效果嘛，对不对？
哦，就应该是说他如果为了 VR 拍的话，那你看不出来。可是其实你就去看一般的影片就好了。你看一般的影片的时候，他就有那种临场感。可是我觉得最终他们还是会用这种设备再去重拍一次，会更有临场感。嗯，因为他这个是他第二个点讲，他说因为他有这个深度相机，就是在 Vision Pro 上面，或者说在 iPhone 15 Pro 还是 Pro Max 上面，他们的相机其实是可以去侦测那个你现在照相的时候的那个深度，所以它照起来的东西就真的不一样。你用 Vision Pro 照的东西，然后跟你用手机照的东西一样，放在 Vision Pro 上看，或是你拿回电脑上面去看，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那个东西有一个那个立体感在那边。那你戴着 3D 眼镜去看 3D 东西一样，所以你用这种 iPhone 15 Pro 拍的还是会比较立体一点点。就那个人感觉真的伸过来，就是往你这样靠近，这样你可能吓一跳，开始往后推。
嗯，这样很期待会有专门支援就是 Vision Pro 的影片出来。
我觉得会，应该会，
感觉会哈。
对，因为就这些人含金量很高嘛，所以如果你就是为了这些人设计产品，那他们应该就是都会花钱。你看，连那种眼镜，我们都买得下去了。
就像看 IMAX 一定要去电影院一样，
对，没错，
对，差不多的概念。好哦，这个蛮有趣的，学到一课。
对啊，所以就是还有蛮多东西的，啊，像假如说他说，其实眼睛外面那个背那个眼睛外面那个面板啊，不是会显示我们的眼睛吗？他说那很贵，好几百块美金，可是没有人称赞那些东西，就是那个东西就是。效果真的很不怎么样
哦，
对啊，然后还有手势辨识，他说也很厉害。他说那个其实是 Apple 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技术。他说也许 Meta 过了很多个年都做不到这件事情。嗯，
你说在那边捏来捏去这件事情，
对对，他就是你用手去捏，然后他就做得很精准。所以我大概这两礼拜就是前面几天特别去看的影片，我觉得其实是蛮爽的啦。可是。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差别是，你在平常在用各式各样的设备的时候，电脑、手机还是你的电视，其实你都是按一个钮就可以直接开了。然后当然也是我们很习惯的原因。但是 Vision Pro 的话，你就比较像是说 ，OK， 我现在要准备好我要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就要先把那个找到一个适合的地方，然后戴上那个头罩，然后那边开始那边弄弄弄弄弄，那就会 觉得有点麻烦。那当然它那个萤幕很大其实是还算不错啦，可是没有到让你觉得就是哇，跟我的电视是完全不一样，或者甚至是我拿我的一个小小的 iPhone 我躺在床上那边看，我会觉得说啊，这样很轻松，很 casual 这样子。那最后一次用的时候是我今天早上，我今天想说啊，晚上要露营嘛，我应该好好体验一下，所以中间已经丢在桌上丢了很多天了。那今天我就把它带着，然后坐 Uber 去公司，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就试着就是看，又不是很多人说他们带着这东西开车吗？其实带这个东西开车是就是有一点点危险的，因为画面其实它会晃动，会闪烁，你没办法看得很清楚。
你说带着坐 Uber 是你真的戴在头上坐 Uber？
对，就像那些 YouTuber 一样，他们戴在上面，然后走在外面走来走去。我是没有、不好意思走来走去啊，所以我是到站到定点，就是 Uber 要来的那个地方，我就把它带着这样，然后就上车，然后就开始看我的东西啊，干嘛的？体验其实蛮好的，我觉得其实蛮有趣，因为。我如果假设我是一个建设司机的话，我们平常右边就会有一个小电视，那边播政论节目啊，或者播一些那种什么连续剧，他可以看嘛。对。那你如果用 Vision Pro 的话呢，一方面你又可以看到前面，二方面它那个萤幕就真的很大，所以你可以左边放一个超大的泱，右边放一个股票看盘，然后上面再按什么一个 LINE 聊天室干嘛这些，你三个哇，那个简直比华尔街之狼还要厉害，
那
做得出来。
那司机有跟你说什么吗？
没有，我觉得司机其实不知道我在干嘛，因为我刚好坐在他的后面，然后他的后照镜其实是换成那种电子的，所以他其实没有看到后面。那就算有，他大概也没有问我了，对吧、啊？然后我在那边看影片的时候，那个声音其实蛮有趣的，他只会往你耳朵传，他不太会往外扩散，所以其实附近的人不太知道你在看什么样的影片，对啊。然后就是车子在开，然后你的画面就是你知道吗？就好几个画面这样子，但它
对
呀有蛮多的问题啦。其实 Vision 不是设计给你移动途中在用的，因为它没办法去抓到这些东西的定位，所以效果其实蛮惨的。然后到了办公室之后，其实就拿来当做是电脑萤幕来用。但我觉得它现在还是一个好玩的东西啦。就主要我觉得最强最强最强的功能，应该就真的是你自己在飞机上看电影，或者是你自己在家里面躺着然后看电影。那前提就是你家没有大电视。然后你没有其他的东西，你自己租房子，那你就只能买一个这个东西。
所以你拿去公司之后，你又把它当成生产力工具在用嘛？就是你有带着它用电脑，然后真的上班吗？
有，可是就只是尝试而已，不会真的觉得说哦，用它真的比我现在的萤幕再好很多很多啊、因为它的那个，我觉得它的重量还是让你会觉得是一个负担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又特别去带着它。那有时候他又联系不到，或者是又有什么奇奇怪怪的这些问题，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的那个萤幕现在没办法做到有很多个，所以今天我整套系统我要控制的时候呢，我要嘛就选择我全部都用我电脑的，假如说用我的键盘、用我的滑鼠配上它延伸出来的萤幕。好，那旁边你可以再去拉其他的萤幕 ，Safari 啊，拉行事历啊，干嘛？可是那个就是。Vision Pro 自己的，所以你就要记得说，你现在在中间这个视窗其实是用电脑的滑鼠键盘，但是左右这些视窗你要用手去捏，就我觉得还没有那么习惯，所以就很忙，你知道吗？所以、对吧、啊？没那么的顺手啦。对
，OK，OK，、
大概是这样吧。
有趣，有趣，哇，这个真的蛮神奇的，就对、啊、感觉最多还是娱乐用比较多一点点，
对，娱乐用比较多。但我其实已经从生活中看到一些我觉得可以让它变得有趣的东西的，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看一个资讯的时候，好，我像我今天的情境是这样，我今天的情境呢是我想要去在我的酒的柜子里面，我要找一瓶酒出来，可是我在找这瓶酒的过程当中，我会想要知道说，这瓶酒它。不管是厂商给的资料、或者说他这个酒的厂商他们、怎么去介绍这瓶酒、我会想要同时有这些东西，可是其实你想想看现在的科技里面，我们如果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你顶多就拿 iPhone 去查这个东西，所以你就是一边看酒然后一边看你的手机，你只能选择一个来看，或者是你拿电脑来做。可是如果这时候有 Vision Pro 或是这种 VR AR 什么 R 的设备的话， 其实你的眼睛就已经是一个镜头，你就可以去照到它。所以你在照到它的同时，其实你眼睛旁边就像骇客任务一样，它就可以开始去出现这支酒。它可能说，哦，它的酒庄其实长这样，它的背景就可以直接把它换成是那个酒庄的那种，你知道吗？葡萄园的照片。然后你拿了葡萄酒的时候，你就可以很身临其境的去感受这瓶酒它当初被种出来在酿造的那种感觉是什么东西。就是这是一个情境。然后或者是说今天可能你拿了一个工具，拿了一个扳手，那他可能就会直接把参数跳出来，哦，这个扳手它是多大力量的，你可以干嘛，哦，干嘛干嘛的。所以你在眼睛照到东西的时候，它就可以直接辨识，然后直接带出相关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会是这种设备我短期之内我期待看到的东西，啊，这个其实不需要太什么复杂或太先进的科技，就是把那个 app 做出来这样就可以了，对，哦，然后再就是解决它重量的问题，我就觉得它可以变成是部分的生产力工具了咯。
就很像钢铁人那个场景，
对，
就他在做头盔的时候，就是会有一大堆那个什么，就是资料在他的眼前这样子跑来跑去，这样子。
对，其实我觉得 Vision Pro 已经离那个是非常非常近了，它可以做到你手势的辨识，可以去拉大，可以缩小，然后还可以甩，那个其实都可以做得到。然后它也可以同时呈现非常多的视窗，但只是那东西干真的是爆干重的，所以就你。我同事今天问我说，欸，那个电池够不够用，要不要可不可以插电，我说电池够那个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重点是你的脖子受不受了那件事情。
对
对吧，除非他今天把你吊在天花板上，然后你就是我真的完全没有觉得很重量，不然那东西真的用不了多久。
那我有一个很好的主意，我觉得到时候可以跟你那个朋友讲一下，就是你就直接学钢铁人把它做成一个安全帽，哦，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可以耶，欸，台湾那种全罩式安全帽其实就已经是那个样子了吗？
差不多啊，就学钢铁人把它整个做成那个脸罩在上面，对不对？
他连衣服都做出来了，
okay. 对，直接解决这个重量问题，
真的是
可以，
就是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啊。
对，写信给 Apple 跟他们讲一下，
直接跟他们讲，
怎么没想到呢？不要再想什么 VR 头盔了，就直接做成一个脸。
对，
面罩罩起来，
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 Apple Car 不用，我们就是钢铁人，
钢铁人，
对，
直接
Apple Man， 直接飞起来
，Apple Man，Iman， 听起来很弱哎，
欸，，Iman 听起来超 gay 的，
苹果人，或者是对 ，Iman 听起来
整个人很白，然后
像诈骗集团会出的产品，
对。或是那种什么越南河粉店，
哎，对对对，
很喜欢乱改那种怪名字，
没错。好，然后好，那这个是以上是 Vision Pro 的更新啊。那上礼拜，哎，我们上礼拜讲完那个 Bitcoin 之后，我觉得这两个礼拜很明显的讨论我看到比较多
哦，
就是有吗？还是只有我而已？
我觉得有啦，有，我只是就是讶异说，哎，别人也看到这件事。
毕竟，欸，在这个录音的当下，我们又要来那个了，我们股市老师又要来报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欸，他已经又破新高了，这个应该真的是新高了嘛？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还没有破新高，快破新高。他现在已经，我记得已经破七万了。如果破
七万多了，七万二了，
七万多，
他已经扎扎实实的破了，就是没有那种说哦。这个中央是交易所破，可是哪里没有破，干嘛这样？就是感觉全破了，对吧，啊哦？最高到73737，七三七三七，
哇！
今天的事情，
那这个月 Terry 你在寻甜水的时候，应该是都很开心吧？
哇！这做梦都在笑，大便都在笑，啊，没有了。
好 ，OK， 但这很神奇，就是。就是你看我们讲完之后，真的，就你会回到以前，就不是有那个差协同理论吗？就是反正就是大家就说，哦，一个东西如果连路边帮你差协都在聊，就表示这东西已经有点危险了，已经到后期了。但我觉得可能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了，所以好不好？大家自己斟酌一下，如果要投资理财的话，不要听信，就是不要相信别人，对不对？相信自己就好，
相信自己的直觉。
没错，啊，没错 ，Diamond Hand，
其实以太币也是 All Time High 了。
对，对，
哎，欸，有没有 All Time High？ 哦，没有 ，Sorry，
还没有。
以太币的 All Time High 是两年前4878块， 但现在3800已经也已经比之前好非常非常非常多了，对吧、啊？三个月之前还在多少？三个月之前还在2000块而已，
真的哎、欸，重返荣耀了，
真的。我觉得很多人在谈论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一个要反弹的指标。我认真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也不能说是科学啦，但就是合理的，因为其实股市就是这样嘛，大家就是买买买买买到，然后买到最后，大家觉得说好，就是手上更多钱的，他们觉得说哦 ，OK， 他们大家进场进的差不多了，好，那他们可以开始出货了，所以他们就可以开始买。所以当大家都在聊，大家在聊，好，那个就是他们希望做的事情。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是合理的，然后这样大家就要勇气啊，想赚钱要勇气、啊，
有勇气，有勇气上100万
进入啊，会啦，我觉得迟早会，今年应该可以。
好，这句话那个各位听众，好不好？
啊，如果我们停更，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了。没有，开玩笑的。
好，好，好 ，OK， 好，这个是跟大家去 update 一下那个 Bitcoin。那今天其实我觉得蛮多有趣的，算是小新闻。然后第一个呢是这个这几天呐、啊，在美国这边最大的，就这个东西已经讨论超久，可是终于算是迈出一小步，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哎，我突然忘记 House 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但是反正他们两院其中一院呢已经通过一个法案，就是说要把 TikTok、哦、叫他卖掉，卖给美国的公司或是美国的算是金主，这样说吗？那等于说他如果不卖的话，他就要把他 ban 掉，这样。那当然现在只有一个院过嘛，那大家都知道美国法律就是两个院都要过，所以要看就是接下来的这个进展如何。可是不管怎么样，他都是跨出了这个第一步，我觉得真的是一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未来，就你知道现在美中就是已经变成算是敌对国家了嘛，所以他们真的是 在做很多事情，想要把中国任何一切的这个中国因素都排掉。然后呢，我前几天就看到一个算是网络上的这个知名，算是一点小小的这个 influencer， 就在讲说哦，他去在台湾啊，他去那个国小哎国中演讲，然后他就说哎，这个大家平常都要用什么那个 social media， 然后大家回答就是抖音、小红书跟 IG， 然后呢，哦，他就说，哦，那有人在用 Facebook 吗？然后大家就说，哎，这个，哦，就是上去看我爸妈在干什么。所以他说，哇，现在全球最大成人网站已经变成 Facebook。
Facebook 怎么被听起来像是祭祖用的东西啊？
哎哎哎，你讲的很好、欸。真的
就是要
就是去清明节啊，端午节，对对对。
他说要帮爸爸妈妈按，帮爷爷奶奶，不要说爸爸妈妈按个赞哦，然后他们贴个墙，贴个照片，贴个花的照片，以后是祭祖，说不定就长这样。
真的哎，可是有点难过，但是就觉得真的自己，但我看的几率，我看的频率还是很大，就是
看什么
我。就是我看 Facebook 的几率还是很大，
对，我们同年龄层啊，所以我们就是属于他们那个老人啊。
哦，也是，他就是上来就是关心一下。
可是 Facebook 上面真的那个垃圾的东西越来越多哎、欸，我觉得已经快被 Mark 搞爆了、啊。
真的哦？
对啊，我以前其实会花一段时间去看 Facebook， 现在有点打开看完第一次我就直接把它关掉了。是一种就是哇天啊，垃圾比正常的讯息还要多。可能我在点那个什么什么隐藏这则贴文，我都那个原因就都乱点，所以那个演算法已经坏掉了，或者说那个 Facebook 就觉得说我们要遏制，就是制止你这种人在那边乱弄，所以我们也乱推东西给你看。
但我同意你，以前的 Facebook 就是它会比较像是你 follow 谁之后，它就很专心的推这些人给你。但是现在他很爱推一些他觉得你会就是用演算法硬推一些你不认识的人给你，
对
对对对，就但你也不能怪他，毕竟你知道如果一按照 TikTok 或者是什么 IG 的逻辑就是这样啊，他就是一直推陌生人给你，然后去让你看别的东西，而不是你原本已经 follow 过的。
我觉得今天在看抖音跟你在看 Facebook 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进 Facebook 我们是期待看到你的朋友嘛，那你如果说你很想要看一些很 random 东西，那就真的是去抖音那种，他的演算法就是一直推那些，上次我们讲嘛，就是他不告诉你作者是谁，就是作者对他来说不重要，重点是这个讯息就是他想要传递什么给你，对啊，所以
对，
都不知道 Facebook 有点，我觉得 Instagram 卡在中间，就他还是有你的朋友在，但是呢他有推一些那种你知道吗，什么什么搞笑图片啊干嘛的给你，那不知道。
但我自己觉得在中文圈至少啦 Facebook 看到长文的机会还是多很多，因为我还蛮喜欢看这种长文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上面花的时间其实还蛮多的，因为很多其实有一些专业分析在这边啊，英文圈当然就是在 Twitter 上面嘛，所以对吧，就这是为什么我比较少开 Instagram 啊，然后还有其他的 App 这样子。对，
但 Instagram 好像真的没什么长文哦。
对啊，就是一个老人行为，现在谁在跟你看长文？
对啊，谁在阅读啊，对不对？听起来就一个很过时的行为。真的啊。
对，好，所以就回到这个新闻，就是如果今天两个月都过的话，那真的他就会逼他出售，或者是就要被 ban 掉。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个我们大赢家可能就会是比如说 Meta 啊、Google 啊，还有 Snapchat， 就这三个，毕竟你知道各个自己都已经有一些东西要来，已经在抄 TikTok 了啦。虽然 Google 好像还没有，但至少就是 Instagram 跟 Snapchat， 到时候应该会是一个超级大赢家。这样不知道美国这边的小朋友，如果真的这个被 ban 掉，他们的流量要去哪里？就可能真的是 Instagram， 或者是因为他们也不用小红书嘛，所以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是小红书现在已经有在做海外版本了。就是想要推给，就像有点像抖音出海这样子，所以小红书也在推海外版，但是我自己是没有用过啦，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成功在美国打开市场。但是就算真的成功了，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他如果真的成功，他就会是下一个对象了，对吧？没错。好，
但你不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为什么政府有这个能力或者是有这个权力可以就是这样子对人家，那这不是海盗吗？我们当然说中国也是这样对人家，可是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可以这样做呢？
毕竟他有这个资料就是盗窃的这个嫌疑嘛，之前不是就一直有被 leak， 就是有证据说什么哦，就是中国的字节跳动的员工可以直接调到美国的用户的个人资料，就是一直有这个东西传出来，我是不知道到底证据是有没有很确实，可是这个东西就会让美国人觉得很害怕，就你知道另外一个国家可以这样子存取我大米国的那个个人讯息，对不对？就可能有点危险。而且再来，如果这东西当成资讯管道来源，你知道他假设说这个演算法调一调，说每天传给你说习近平好棒棒，拜登好烂烂，或川普好烂烂，那说不定大家你知道，就小朋友没有什么独立思考能力之下，他说不定真的就被洗脑了。所以他们在乎的应该是这些，而不是说哦，他们每天看那些嘻嘻哈哈笑的东西，对吧？
可是他也不能要求人家把公司交出来吧？就你做错事是做错事，那你就罚他或者是 ban 他，但不应该要把人家公司这样直接征收掉啊！就很像警察就说哦，今天得物你车子超速了，所以你这台车要给我啊，或者是说什么之类，觉得就是看你在讲什么东西，超速就超速嘛，啊，我就罚钱呗，啊，或者说你把我送去监狱里面啊，那为什么我的车子要给你？类似像这样，但白了就是，对啊，只是觉得他的处理手法非常的奇妙。
政治角力就是这样，但好，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这边是美国嘛，另外一个跟在台湾大家息息相关的是 Foodpanda， 然后他们前阵子传出一个新闻，是他们要卖给 Uber Eats， 可是最后这个交易没有谈成。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也是很有趣的新闻，可以拿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我先问你好了，你在台湾用 Foodpanda 比较多还是 Uber Eats 比较多？
我是 99.99% 都用 Uber Eats， 我不用 Foodpanda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次，因为我们公司午餐都是用这种东西叫，帮大家 叫午餐这样。那我觉得它两个就是设计的逻辑不太一样，就是像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下雨天。下雨天的时候其实司机就少，然后大家要叫外卖的人也会变多，所以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尖峰的时刻。但是在 Uber 这个地方呢，他就会告诉你说他找不到外送员。好，可是他一旦帮你找到外送员的时候，他基本上30分钟之内应该会送到你这个地方来。Foodpanda 不一样， Foodpanda 他就会告诉你说他已经找到外送员了，但他其实根本没有找到外送员，所以他就是不断在帮你找，不断在帮你找，不断在帮你找。我们那一次的经验是我们等了两个小时，我们的餐还没来，他跟我们讲说正在路上了，但其实最后根本没有送到。然后我就觉得这种逻辑就是很奇怪，然后我们就改用 Uber Eat。 对啊，但我身边真的很多朋友都用 Foodpanda。
对， 我看到的，我身边也是好像很多人真的是 Foodpanda 的就是支持者大过 Uber 而已。但我是不知道，我是没有特别去问他们说为什么你用 Foodpanda 不用 Uber 而已、但 我听到的是比如说他可能他的补贴啊或什么的，就是以便宜来说好像 Foodpanda 是比 Uber 便宜一点，就他比较多补贴出来的优惠啊，或者是他的手续比较费比较低啊一点点。但就讲回这个啦，真的是大家就说虽然这个没有成，所以虽然这个合并没有并成，可是就 Foodpanda 他们可能也无心再继续做下去，就是总有一天他们会、因为他们的母公司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想要你知道现在就是我们已经讲了这个科技寒冬讲很久了嘛，他们就是想要整并一些事业啊，然后精简自己的人力啊，所以就是台湾这边就算是他们想要一个出售的一个区域，所以只是原本找到的买家叫 Uber E 嘛，可能之后就会要再继续找其他的买家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难欸，因为讲回来就是像比如像像新加坡什么，他们就好像打算把它卖给 Grab， 就是当那边的龙头嘛，所以就是真的是要把业务出售出售出售。可是我觉得出售掉之后真的对台湾是一件就是的消费者是一个很惨的事情，因为基本上以前我记得有三家吧在台湾，现在
还有那个有一家那个什么 Deliveroo 啊，我很喜欢那一家，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后来就没有了嘛，所以现在几乎台湾是这两家在对打。可是如果今天真的不管他有没有卖掉或是被合并进去，我觉得以后会变成 Uber 一家独大，我觉得这就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没有别的选择，然后大家就被锁在那个上面。但我看到很多网友啊在那边下面补充，就是甚至有一些人说他之前就是在 Uber 的那个 Uber 的 data center 工作，就你真的这就是为什么 Uber 要把他的产线拉到这么大，把它战线拉这么大，就是你看他又做汽车又做 delivery， 然后在美国还有一大堆里里扣扣奇奇怪怪的服务，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电动滑板车啊，然后他现在美国的 Uber E 已经开始有跑跑腿的功能了，就是你可以点开来说你帮我送东西，或者是你帮我把这个东西从 A 送到 B， 或者是帮我干嘛，就已经有那个功能，虽然我还没有用过，可是他做的越多，像那个有网友就说他之前在他的 data center 工作，就是 Uber Eat 跟 Uber 还有其他的其实全部都可以互补，然后其实客服
互补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假说你是一个客服好了，你 Uber Eat 的客服你可能电话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就接 Uber 的客服、
就同一家公司下面的业务你全部都可以处理了。
对，没错没错，
同一个司机然后你不送食物你就是载人这样。
对，所以不只是客服，你可能其他的你后面的资料工程师或什么其他的其实也都可以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当他的战线扩展的够大的时候，他的成本其实可以就降低下来，或者是像你说他一次有六个 app， 他可能就放在同一个我不知道就是 AWS 的 server 上面或什么之类都可以降低这成本。那你如果是一个小小的，虽然 Foodpanda 不小，可是你如果是一个单一业务，至少可能在美国就 Lyft， 然后在台湾可能就想象 Foodpanda 就会真的很难跟他们这种就是用资本把你压死的这种巨人去战斗，对吧、啊？ 蛮，你要说
Uber 这个真的是就是看谁活得久、欸、就是
对
活得最久，那个俗语叫什么东西啊？反正就是活得最久才笑得出来 ，whatever、嗯、那个东西，他就是融了一堆的钱嘛。你看 Uber 也基本上就是在各个国家坐计程车吊打其他人，就是有很多的其他替代方案，可是外国人进去基本上就是用 Uber。
对，我觉得，而且你想想看哦 ，Uber 出来已经多久？我记得他好像是去年才第一次交出赚钱的财报，他前面全部都是在烧，这真的很夸张哎！他烧了多久？然后去年才第一次赚钱，但我觉得他就是投资人就是在等这个，他开始赚了之后，就表示他已经把那个市场打趴，他不用再贴钱补贴，然后抢市占率，然后到时候就像 Netflix 一样嘛，就开始现在可以开始给你狂涨价，一直涨价，一直涨价，一直涨价，一直涨价。那对吧、啊？最后可怜的就是我们这些使用者。对，
我之前有听过在台湾，我忘记他的那个相对的关系长什么样子，但反正两个角色呢，一个是做食物外送的 Foodpanda 或是 Uber 这种角色。然后另外一端是做机车快递的，好，不管是送文件啊、跑跑腿啊那种东西，就是他不专做，就是接 Uber 的单这样。然后他就讲说，因为其实 Foodpanda 他们在的那个尖峰时刻啊，通常就是中午吃饭时间、晚上吃饭时间，下午其实没什么人来叫，或者叫量没那么大，所以他们就没那么忙。那好像是不知道到底是 Uber E 叫他们的人去送外送，还是他们就说机车快递那些人在中午可以来帮忙。等等之类的，所以不知道为什么 Foodpanda 他们不去扩张他们的业务，就是说他如果觉得他的人赚的不够多的时候，那为什么不叫他们去送文件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像 Uber 那样开车，我不知道。所以
可是真的很难，你要扩充，就是你要往其他 方面伸展的话，你后面就是一定要有足够的资金让你再烧，或者让你再新开一个战线嘛？因为那一开始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烧钱的事情。
但如果 Foodpanda 都已经烧下去了，对他来说送文件那个也就是把一个东西从 A 移动到 B，、哦、对不对？然后跑跑腿啊，或者是干嘛的，不知道哎、欸。
对，对啊。
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这可能会得罪到一些人，但就是反正我的人设就是这样。我有时候在 Facebook 上面就会看到一些 Uber 司机、哦、Uber Eat 司机。的讨论社群，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去讨论说啊，今天又碰到什么鸟事，还是今天接到什么很爽的单子。那我就发现他们其实对于很爽的这个单子啊，其实是蛮严苛的，就是他们对于他们的薪水或者说这个 Uber 怎么对待他们，其实是蛮严苛的。就一张单没有赚个500块，或者是说什么叫你骑到10分钟以外的地方给你50块，这种单他们都不要接。我其实也可以感觉出来，在台北市，像我们公司是在那个信义路上面，然后附近有一个夜市，就是或者有一条很多吃的东西，然后里面的这些 Uber 司机呢，他们就坐在他们的机车上面，然后就停在路边，他们就那边选那个单子，选那个单子像 Tinder 一样，他们就选到说哇，如果只要送到转角二楼，他们接这种单，但是他不接那种要送太远的，然后我就开始觉得，
哦
嗯、对。想想说哇，就好像过得蛮好的耶，还在这边选这些东西，我就有点觉得很有趣，然后不多做评论。
但我觉得无可厚非吧，就你今天说他，因为他毕竟这时间成本嘛啊，假如说那个送到很远的地方的，我相信也会有一群，可能也会有一群人坐在那边，然后把要送到这边信义路来的单划掉。然后去送那个附近，毕竟他这样子，你知道他接的单越多，他赚的越多嘛，对吧、啊？他如果要接一单，然后接很远，然后又是一个很小的单，然后对方又可能不加小费，那他这样就可能就比较亏啊。毕竟大家都是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赚最多钱的人嘛，手动筛选。
是啦，我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可能相对很古板，或者是很老。你就想说，以前我们打工的时候，一个小时是100块台币而已，然后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叫你去跑腿，叫你干嘛的？那现在他们其实是他也就是打工仔，所以一个小时给他时薪100块， 那也是很合理的事情嘛，因为你这一小时你就是骑车，然后那边到处跑腿啊干嘛的，所以对、
嗯。但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是好事情，因为让他们有机会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但我觉得这个对消费者来说是不好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整体的价值观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就会觉得工作有如此的轻松吗？但是因为现在其实他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 Uber 在补贴这些东西，
对，
所以他能够这样做。但如果今天把 Uber 的补贴抽掉了，Foodpanda倒了，那以后这些人要干嘛？他们呀，我算了，讲下去感觉会得罪太多人。我只是觉得，就是嗯，有时候可能要想一下自己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或者这件事情你可以做多久。
我觉得那真的是只有尖峰时刻比较会可以有这种选择性，你如果离峰时刻他可能就是甚至还要等单都有可能，对吧、
啊、那
就是 有好有坏，对吧、
啊、但我另外一个 Uber E 的发现就是我其实以前超爱叫 Uber E， 因为我就觉得哦，我们贩子说这种外送就很方便，他就可以把你送回家，虽然就是东西没有就是在店里面吃好吃，可是就你没有其他选择嘛，我很懒。
对对，
但我后来发现，假如说我们举君悦排骨当例子好了，君悦排骨一个鸡腿便当现在已经涨价涨到可能、我忘记多少了，150、190之类的。Uber E 上面的价钱跟店里面的价钱差了50块台币，它一个便当顶多才200块，所以就是差四分之一的价钱，而且它还要再额外加外送费哦。哦，所以我后来知道，就我后来认真的比这个东西之后，我很多时候就感觉还是自己走下去买东西。很贵耶、欸！
其实，在美国也是这样，我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毕竟店家会被抽啊，那、他就把那个他就把那个单价调高，把那个抽的钱先算在里面。
但我真的觉得呀，可是消费者也接受了，因为你看，就是现在外送基本上就是一个很预设的事情嘛。对，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接受这件事，这也是 Uber 很厉害的地方，他或者说这种外送平台的地方，他就有办法把大家拉高到这个地方，就是去完全炸出人类对于惰性所愿意付出代价的极限值。我真的觉得是极限值，我觉得很难想象，就是以前你都麦当劳外送，对不对？加他到多少钱，他就加50块，他都帮你送，或是干嘛的？但现在就是，哎，你要付外送费，然后你的食物还被拉这么高的价钱，然后台湾的吃其实越来越贵，就是美国是贵。像那天你室友跟我讲说，你们去吃那个韩式烧肉，那以前我们去吃的时候，我记得大概就是啊二三十块左右，其实就可以吃的还算不错了嘛。他说现在要吃要60块，然后我开始想说，哇，天哪，怎么涨那么多？因为以前去真的就是30块，或者是最贵40块都觉得痛
左右。
对，
嗯，
然后现在涨到60，就觉得嗯真的蛮多。可是后来把算成台币，60块就是1800，1800现在在台北，说真的，去那种餐厅吃饭可能。只是刚好打平而已，所以对啊，我觉得全世界的物价都在涨，然后台湾也蛮可怕的啊。扯远了、
天哪，哇，好，讲到这个外送什么，来讲一个有趣的小新闻，假新闻，就是被证实是假的新闻，可是前阵子吵了很凶，就是呢，在美国这边有 Wendy's， 然后他们前阵子被媒体，很多媒体有非常多算是大媒体啊，什么 NP 啊都有报，说什么说他们的汉堡想要试推 search price，
respect，
真的是 respect， 我的天啊，他想要当汉堡界的 Uber， 你知道吗？
但他要怎么 search？ 他那个规则是什么？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那种尖峰时刻、用餐时刻。他的反正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下 search price， 如果大家不懂的话，就是它是浮动的，越多人买的时候它汉堡就越贵，越少人买的时候它汉堡就会降价，这样子。所以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疯传，然后我在第一时间有看到，哇靠， Wendy's 真的是想要走在时代的尖端呢。那结果就是你知道被网友烧到不行，就是整个美国就是社群这边疯掉，就是大家狂骂，就是说你这个这到底是怎样，反正就是我们现在吃个汉堡都要跟搭 Uber 一样了，是不是？你知道，然后就是各个媒体就写说，天哪，就是他们就会，你知道美国人最喜欢创造新字嘛，就是比如说演算法叫 algorithm， 他们就是说哦，温迪就是发明了一个叫做 burgerism 的东西，
其实蛮可爱的。
蛮可爱，对。但是就哇，你这样想，就你像从这个机票，然后到这个比如说迪士尼乐园的这个的票，然后到后来现在在美国这边几乎全部的电影院的票价几乎都是浮动的嘛，然后到这个其他 Uber 啊这些东西，然后你再想回来就天哪，我以后连吃个汉堡都要浮动，那我会不会未来有一天就是回台湾，就假如说你去巷口吃个阳春面都这样，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但是啊，就是这个新闻出来大概四五天，就是温迪就有出来灭火。我觉得他们可能原本真的是有想法，然后只是放出来放测风向。反正他们最后就是他们有出来说，哎，没有，这个是误会啊，谣传啊，我们并没有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也有可能是真的火烧太大，然后出来赶快消消毒，这样灭火，就是说，哎，没有，大家可以放心回来吃我们的汉堡这样子。哇，但我看到我就觉得，我好像还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有就是尖峰时刻的食物的这个定价策略。我不知道，对啊，我不知道大家或者是 Teddy 怎么看这件事情。
欸，为什么你会觉得不行啊？我刚其实很认真在想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觉得因为反正机票可以 surge， 就是他可以说，哦，因为很多人买所以我们把它变得很贵，那他们也可以说，哦，因为现在疫情很惨所以跟政府要钱，然后现在削我们，这他们都可以做吗？但是为什么食物就不能去 surge？ 然后或者是说我们的健保费，我们说医疗费，不要说健保，我们说医疗费用可不可以也 surge？ 大家我想医疗大家一定第一个说不，食物大家会犹豫，可是机票你就会说，哦，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啊？可是三者你觉得有差吗？我们先讲食物就好了，医疗这个很多太多太多什么啊，生命啊干嘛的。
因为比如说现在能够 search 的东西大部分是这个娱乐性质的东西，比如说你不去迪士尼不会死，你不去你不看 Netflix 不会死，你不硬这个飞机你不坐或者晚几天再坐，其实对你来说不会那么差别那么大。可是你不能就是干，如果我是一个穷人的话，我他妈我已经饿到不行了，然后看到你这个 surge price， 干我还要再等三个小时，我整个血糖过低昏倒在路边呢。就是我没有吃这个东西，我真的会挂掉。
你也可以其他时间来买啊。
可是
一天
我
又不是只开放十二点的时间。
我就是已经上班上到头昏脑胀了。然后我已经当社畜，从早上八点上到晚上六点。那我六点下班，我连要吃个饭，我他妈我为了省钱，我都还要再饿两个小时，然后等过了尖峰时刻再吃，这超级不人道哎、欸！就
哦，
就是对啊，我为了省，我为了想要少花这50块买一个汉堡，然后我要坐在那边挨饿。真的很，就是对啊，我自己觉得是一件非常不人道的事情。
好像 surge 的东西真的都是那种娱乐性质，机票、旅馆、棒球票，
对，对啊，
嗯。不过我自己觉得蛮合理的，因为其实你用 surge 其实就是某种程度去把很多事情摊到这个离峰时间去嘛。
嗯，
那你看像这个吃饭时间的时候啊，麦当劳都已经算是很标准化很有规矩，然后这个产线非常的 organized 的一个厂商了嘛。
对，
我们公司对面麦当劳每天中午像打仗一样，欸，就哇这样子。那如果我们可以用 search price 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把大家吃饭时间就是平摊到说，欸，你要不要11点来买，他说，欸，你要不要1点半再来买，你没有那么急的话，那你就1点半再来买。那这样里面的工作人员也不会这么的辛苦，他们也不会烫伤，不会被主管骂，或者是心理压力不会这么大。不然你看厨房里面那个一般那什么 fine dining 啊，干嘛的，对不对？
嗯，
大家吃饭，然后哇，那个搞得大家都压力很大，然后手被烫伤，被刀子切到干嘛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食物去 search 其实蛮有趣的一个概念呢。就他当然帮到的人没有到这么的多啊，因为就是消费者还是人数众多嘛。你是说厨房的人不会跟消费者一样多，可是呀，厨房的人就可以因此过一个比较 work-life balance 的生活。 真的啊。你说下午三点，那、啊、跟中午十二点是一样的这个客来客量，你不觉得这样很好吗？对不对？我们开会，我们也会把它平均分在一天的这么多的时间嘛。我不会说我一十二点半一直开十个会，然后下午三点我就不开会了。我们也会去谈这个，我们就是这样才不会累。没有人帮厨师想啊。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已经有类似的概念了嘛，比如说什么 Happy Hour。或者是商业午餐，其实它就是一个类似的概念，可是它会把这个价钱降一点下来，让大家在离峰的时候去吃，可是它不会让在尖峰的时候冲上去。我觉得差别是在这边。对，
欸，对，就是，Happy Hour 其实就是一个分散人流的一个方法，然后也趁机增加他们的消费嘛。
对对对，可是你不能说，看我如果十二点要去吃麦当劳，一个汉堡卖我450，就是看，
欸，我觉得麦当劳可能十年后会做这件事。他现在已经开始什么东西都不付了，对不对？胡椒什么什么鬼啊，哦，能不给你就不给你。
对
对啊，
真的有可能。而且我们就是台湾的麦当劳现在已经完全就是是台企了嘛，就是已经完全跟国际上的麦当劳分离了。
哦，
对，所以真的是有很有可能。
哎，那我们这一集来投票投这个好了，就是你支不支持餐厅可以用这种浮动的报价？
哦，
就是 surge 这个东西。
对，好，可以可以可以，哎，不错。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集的投票啦。那讲到投票，我们来看一下上一集的投票，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上一集投票结果。
哦，好好好，我们上一集在投的东西呢，是标题叫做你愿不愿意用童子之身换大谷翔平的薪水跟能力。那我们上一集其实就聊到说，哇，大谷翔平就是很强啊，根本是怪物啊，干嘛，那是不是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他才可以换到这种东西？因为一般人就像我们一样，就是我们都会有缺点跟那个嘛。啊，大谷翔平好像没有缺点欸。
嗯，
好，那我们投票两个选择呢，第一个就是愿意，哦，有钱有名声什么都好办，对不对？我年轻的时候我三十年都不要这个有性行为干嘛都 OK。 好，第二个选项呢就是不要，哦，升天的感觉无价，就是怎么可能，对不对？我三十年不做这个，哇，要我的命。那投票结果呢，其实我今天早上在看的时候，其实愿意的这个也是有数字有更多啦。好，反正愿意的这个比数呢是 71.4%。 好，71.4% 的听众他们觉得他会愿意去为了钱为了名声，好，然后就是30年50年不从事性行为，然后不 happy 一下这样子。
对，
那 28.6% 的人呢会说不要，他们觉得这个 happy 一下真的是太重要了。你那时候是选什么？你那时候是选
我那选就是当然不要啊。
不要哪一个？就是你要 happy 但是可以不要钱。
当然要 happy， 就是那个东西是一个算是一个非常甜美的果实。就是那个感受无与伦比，你这一辈子跟找不到第二个跟他一样的感受，对不对？啊，钱够用就好，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我也是这样觉得啦。
是吧？
其实我上一集投的是 要有钱。
对，没错。
对，
我或者是我觉得可能要反过来，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从来没有尝过，就是你知道亚当夏娃从来没有尝过禁果，可能这个对你来说比较容易，你知道吗？可是但是因为 我自己是一个什么事情都想要试试看的人，比如说哦这个哦，开车想要开开看，然后去夜店想要去看，对不对？呼马想要呼呼看，然后想要做个什么想要做做看，对不对？就都要人生就是要去尝试不同东西啊，就为了这个钱，然后有一个东西大家都在讲，可是你无法尝试到，就是一件至少对我啦，我会觉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
哎，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钱之后，其实你又可以比以前享受那些更好，你知道吗？因为
你享受不到这个。
有啊，可以啊，你去酒店啊，或是你有钱之后就会很多人来应征啊。
不是不是，我们的条件是你只要破处你就失去你的能力跟薪水。
哦，
对
，OK OK OK，
哪有那么好的？
如意算盘没有打好，
太想两个都想要，太贪心了吧？
哇，又有钱，然后又有这个，哇，想的太美了，
不行，
难怪
你破，你如果破的话，你就要你
钱立刻不见，
明天就受伤，
像灰姑娘，
隔天就被诈骗，
对
对。
诈骗很大一笔钱，那也是不容易耶，
真的，一诈他妈被诈十几亿，
对啊，到底要买什么可以这样子？
真的，转账银行的那个 ATM 还输不了那
么多零，
对，好啦，那 OK， 以上就是我们那个听众好不好的分享，跟大家，听众的投票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这集哦，我们有听众跟我们说，那个就是我们的节目的音量太小这件事情，对，啊、我们会稍微调整一下，对，让这个大家听起来比较方便。所以这集上线的时候，再请大家跟我们就是回报一下，看觉得有没有比较 OK 这样子。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记得一下，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到 Apple Podcast 刷个五星，留个言 ，Spotify 也可以留言 ，Instagram 也可以找到我们。然后这一集的投票是，我突然忘记了。
你餐厅的食物可不可以 surge？
哦，对对对对对，
可不可以因为说现在很繁忙，所以一个汉堡突然变成200块？
对对，你支不支持这件事情？对，好，那记得到Spotify 上面去投票。OK，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喽。我是 Dave，
我是 Teddy。
我们两星期后再见，拜拜。
拜拜。